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思珍，
我是阿紫。
大家来，这集我们把那个子召唤了回来，并且为他定制了主题，就是懒侠的生活智慧。懒侠这个词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红书上面的一个留子博主，他的名字叫一只懒侠，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好，感觉他为懒人群体贴金了，并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 level。
这里解释一下，那个懒是犯懒的懒，侠是侠客的侠，
应该会写在标题里吧。
所以我们决定以此为原点来整一期，我们这波人应该还是有蛮多懒人智慧的，所以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咯。首先第一个问题，比较基础 basic 的懒侠自评一到十分，我一马当先会很大胆的给自己评一个八分，因为我确实觉得自己还是蛮懒的。在这一点上我长了20多年吧，对此还是有颇多的经验。下一位。
我本来想给自己评八分，但是你给自己评了八分，我对比一下你，我觉得我只能打10分了好像。因为蓝是一个会早晨走路去买麦当劳并且帮我们带的人，就是我很难想象一个八分的人会这样。
不不不，我先迅速插一嘴，有一个没有在今天正式囊括进来的信息是，我除了是一个很懒的人，我还是一个很抠的人。那一部分就是我走路去麦当劳买早餐，这是源自我的抠 you know， 就是、
人好复杂。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 MBTI 没有办法囊括我的部分，就我是一个又懒又抠的人，所以我有很多事情其实会在这两个区间里面进行一个动态平衡之后得出一个行动。
好的好的，反正就是那我还是保持原有的判断吧，因为确实除了买麦当劳之外还有各种细节对比，我还是觉得我应该会比你分数高一些，而且高不止一分，所以我只能给自己打十分了，已经架在了这里。
我的话其实我是一开始想要给自己也打7-8分之类的，但是我看了你们在提纲里分享那些内容，我觉得我只能得6分，自甘落败。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最了解我的妈妈，毕竟一起生活了20多年，我问她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懒，她说我从小就很懒，因为我眼里没活。但是我发现自从开始独自生活之后就没有那么懒了，因为有的东西你得去自己处理一下子嘛。
那我觉得我可能有7分。
不可能，吴师傅不可能比我分
高。 No, 我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懒跟有秩序这件事儿，它不妨碍。我要分享两种懒法，我这个发现来自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买光盘，应该是樱桃小王子的光盘，它一套有10几20张，然后它是就是每两张，年纪大的朋友们都知道，就是每两张VCD 它会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一套就会有很多个盒子，那个盒子上面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你并不知道哪个盒子里面装着哪集。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会回来先弄一堆标签出来，把它给标在盒子上，这样我就知道哪个盒子上有哪集。但是我不是因为勤快，我是因为懒，就是我标了这个之后我以后就不用挨个试。然后我姐就说她是一个懒人，她每次就愿意就是随机的打开一个盒子然后找自己想要的那一集。我说这不是很勤快吗？你每次都要找一遍。
这是 J 人和 P 人懒法的不同， J 人他会先列好数字之后以便自己后来怎样怎样更方便，但是 P 人无所畏惧的， P 人就是翻到哪儿是哪儿。
有秩序之懒与无秩序之懒，就是我虽然是属于有秩序的那一边，但是不代表我勤劳。
了解，那么对大家的这个分数都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都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懒侠的天赋呢？我又不得不作为第一个来发言一下，因为大家评价我懒这一点，真的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我妈那边听说了，因为她，我妈就是一个眼里永远都有活的优秀的女人， 所以呢，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懒惰的这么一个女儿吧。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小时候跟我说过一个我至今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道理的一个理论，他就说我的睫毛长，睫毛长的人就很懒，所以我真的很懒。然后他就会时不时用这个话来论证我很懒。
那这个也很像在夸你，就你妈妈很友善，他说就是通过说你睫毛长长，
他的重
来说你懒。
他的重点是说懒是刻在我面相上的东西，我觉得他并没有在夸我。他就是说我的一些对吧面部特征或者是外表特征已经说明了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哎，你这也跟我妈说，就是说大眼睛爱花钱一样，我觉得就是一些面相上特征。我妈说我存不住钱，就是因为眼睛太大了，然后所以就全部花出去。
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你们的妈妈好擅长自洽呀，就是虽然女儿很懒，但是睫毛长啊；虽然女儿爱花钱，但是眼睛大呀。
好乐观的妈妈，
都说了先后顺序不是这样，她的先后顺序就她的重点就是在于懒这个事儿。
她是先得出了结论，
不是，是他们就是自我消化了，就是一些无法改变的事情。
这个说法，这两个说法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
我也是。
那你们呢？像吴师傅和那个子呢？你们小时候是
我。也是看到这个问题我才回忆起来我小时候有多勤快，就是我现在无法想象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如此就是非常高能量的人，很喜欢走路跑步，热衷于去帮大人跑腿，然后还会因为小学的时候参加田径队，所以要比别的小朋友都早起好像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到学校去训练。
Unbelievable，
我现在就无法想象那个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是一个人吗？我就在想我身体里的那个电池可能健康程度只有80%，所以才在生命的前10年就已经把电量用尽了。
可能人一生能量守恒，
后面就消耗的电量，对对，特别快。而且因为我的奶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勤劳的人，所以她基本上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她会做家里帮我做家里就是做家里的一切事情，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契机会让我发现我挺懒的，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家里不需要我做任何事。可能就是除了发现慢慢长大之后没有人在帮你做这些事情的之后才发现，哦，我挺懒的，我不想很多事情我都不想做。
我也是，我小时候应该还受到了一些勤劳的教育，但是我有一天突然顿悟，其实勤劳它是一种诅咒，就是只要你眼里有活你就会一直干活，然后你就会嫌弃别人干的不好，然后你就会懒走所有活，然后你的一辈子就定型了，这个活它就像个雪球一样，它越滚越多，就它非常的不祥啊，这是一件非常的不祥的事儿。并且你勤快的时候会发现，就是你活下去需要花很高的能量来维持，但是只要你降低你生活的标准，就会发现其实也挺好活的。
今天看来也是分成了比较鲜明的两派呢，一派就是汁儿跟我俩
天赋派懒，生下来就是懒侠，
另外两位是一些个后天经过改造教育之后决定要当一个懒一点的人。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进入到经典的懒侠案例分享了。想必大家的那个家庭生活中还是有蛮多一些可以体现出自己有多懒的那个情况。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也有点不太记得具体是几岁，但是那个年龄呢是家里还有座机电话的那种时候。有一天可能是某一个周末吧，只有我跟我爸在家，然后我妈出门了，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电话座机电话就响了，在客厅，我自己在我自己房间，然后我爸他在自己的，他也在自己的房间，然后我们没有一个人出去接那个电话，然后那个电话就是响了特别久，直到最后就是没有了。 可能这个事情是有一些基因的传承在吧，因为我爸也不接电话，然后我就想那我也不想去接啊，那就都不要接咯。
其实根据经验的话，如果对方没有打来第二次就证明不接也行，
我们是对的，
这好像一个社会实验。对，妥妥的狗焕和他爸。我小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因为我小时候吃完饭之后我就习惯性的躺下，就是我会往沙发上一躺，或者是跑到哪里一躺，但是我躺下之后呢就会有人来教育我。但是这个之前包括我跟奶奶，或者是小时候跟奶奶在一起时间比较长，我奶奶从来没说过我吃完饭就躺下这件事情，是后来有客人来，然后他又说你为什么吃完饭就躺下呀，他又说这样子你吃完饭应该站起来消食呀，你躺下的话会变得越来越胖的。但其实我那个时候不胖，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是闲，我就是觉得吃完饭之后每躺下是一种最高级的享受。
所以吃完饭不可以每每躺下吗？我们家吃完饭就是三个人都躺下了。
这个很好，长大以后那个懒就变成了一种精准计算后的结果，就是我能走一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走第二趟，我会包括在家里从阳台到客厅或者到哪里我沿途能干的事情我会在脑子里想好，然后我站起来我这一趟就全给它搞定，不会让自己往回去再走几步，这就是我长大后懒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我小时候就经常很想，也不是小时候，其实我到现在都很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叠被子这个事情。因为比如说像现在有时候回家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会说我不叠被子，或者说她会有一个强迫症，她一定要把那床乱了的被子重新铺好。但是我晚上还要睡啊，所以为什么还要叠这个被子？ I mean 就是铺好那个被子呢？这个是我从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一个想法。就我很小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为什么人要叠被子呢？明明你晚上还要睡的呀，这不就是一个 you know 就是一个无用功嘛，在我看来。对，而且你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家里面又没有人要去 judge 你，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在意这个事儿呢？
对啊，我的人生也没有叠过被子。
铺平我有一点能够理解，就是铺平整之后它可以更好的透气，可以让整个被子都晒到太阳。我偶尔会把它铺平。
我每天都会铺平，这可能就是我六分的原因。我跟你们说，你要看一下我现在床，我现在床巨整齐。这个跟我奶奶的那个做法有点像哎，但是我奶奶她真的是一个很洁癖的人，她是会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把床上所有东西都收到柜子里，被子枕头全部收到柜子里，整个床就是平平的，啥也没有，只有床垫和床单。
而且我超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脑，就不是看电视，我是看电脑。因为我经常追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就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挺累的，就是那个身体上的累。因为
把电脑斜过来嘛，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 you know 这样侧躺，然后也把电脑也这样放在，
我也这么干过。
我知道绝对对眼睛非常不好，就是一切让我舒适的姿势是绝对对我身体不好，我都懂。
就是我们家客厅的那个沙发，它是就是宜家的那种可以抽出来变成一个双人床的那种，就是买它的时候是觉得就是如果家里来客人可以住，其实也没有家里的客人住过它，就只有突然想躺着看电视的时候，然后把它拉成一张双人床躺着看大电视。但是因为把它抽出来需要挪动茶几太累了，我懒得这么干，所以也没有把它抽出来过几次。我就会躺在，它不是一个 L 型沙发吗，我会躺在那个 L 型的地方，然后我就可以不挪动茶几，也不抽出它折叠那部分，同时躺着看电视。
所以躺着看电视是一个共同的需求，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需求。
我是如果我不出门的话，我可以长在床上，而且对我来说床是我的效率加速器，就是 我在床上是我最有效率的时候，就是从我高中开始，我高中的时候就会躺在床上复习，在每次考试前，然后会用那种床上的小桌子，就不想要坐到书桌前。高考前三天我也是那样在床上度过了三天的复习时光。
但主要是你不睡觉你就很神奇这点，因为我躺在床上我是必然会睡着的，所以我不能躺在床上就是工作或者是学习之类都不可以。
我是坐着，我就觉得我坐着这件事情已经累了，就好像已经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如果躺在床上我可以还可以欺骗我的身体说你现在是在休息哦就是它会让我减少我的消耗，然后把能量都用在干正事儿上，所以那个复习效率和写作效率都会非常的高。我整个研究生后期的就是论文全部都是躺在床上写的，就那个时候也时间非常的紧，就是会躺在床上写，就每天一睁眼可能还在迷迷糊糊的状态就拿过电脑打开开始看，然后开始写，写到中午就起来去吃一个饭，再回到床上，然后就写到说困了就把它放在旁边睡一会儿，然后再醒来就接着写，就是那样浑浑噩噩。我觉得有3周的时间就是没有怎么离开过床，包括后来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把稿拖到最后写的人，所以有非常多的稿都是我躺在家里的床上通宵写作。在看理想工作期间，感觉有70%的稿件都产生于我的床上。
太夸张了。
我去图书馆效率会巨低，因为就是去图书馆这件事情我已经觉得我在学习了，所以就是
对，
我人已经在图书馆了，我都在学习了，我还学习干嘛呢？我就会玩手机。
对，我们要在其他的地方学习，不可以在专门学习的地方学习。
还有就是你坐在办公室里就是已经觉得我已经在工作了，我现在就想摸会儿鱼。
我肯定不行，我不行，我绝不，我上床我就想睡觉了，我很容易我就困了，所以我的床是不能成为我的学习或工作场域的。
我是就是我不一定要在床上写，但是我也是那种越去图书馆越学不进去的，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走到图书馆我就已经做工了，
对，
然后我今天就已经完成了一些事情，
对，
就它耗电，
坐在图书馆就会想中午吃啥，我要去吃饭了而且还会跟朋友吐槽图书馆的人都在干嘛什么什么之类的。
还是少做一点工会比较好，就是在那个你要去认真的干某件事的时候。那你们其他的呢？像那些就除了在床上工作学习这些以外，家里面还有什么家庭生活方面？
就是我家里有一些非常丑的但是很实用的布置，我因为懒惰所以不会让装饰性大于实用性。我家里面我有一个那种极热的饮水机，就是它可以一摁一个键它给你接一杯水。这个饮水机正常你是要拿那个生桶拿接进去那个饮水机里面的嘛，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我现在就是用就是12升的那种农夫山泉的桶，然后连上一个吸水泵，然后那个吸水泵加那个桶呢就会高于我的极热饮水器，然后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然后只要打开我饮水器的盖子然后再打开那个水泵，就可以直接把农夫山泉桶里的水接到极热饮水器里，就是非常的顺滑这个流程。可是巨丑，因为就是你想一下，你要把一个12升的大桶的农夫山泉放到餐桌上，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一直都过着一个餐桌上非常丑的日子。还有我的那个洗脸的地方就是会比较乱，因为我也要把电动牙刷的充电器放在我的洗脸的那个台子上，因为一旦我把那个充电器收起来，我的电动牙刷没电了之后，我绝对不会想要去把它拿出来再充电，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可能会连着半个月都用手动电动牙刷刷牙，所以我就只能把电动牙刷的充电器放在手边，这样它没电了之后我就可以立刻插上它然后把它充上，就是乱点就乱点，但是对我来说就很实用。然后我每一个房间都会有充电器，因为我不想坐在沙发上然后还要站起身去卧室拿一个充电器出来再到客厅。然后我客厅的那个充电器是我接了一个插线板接到沙发的 的后面，就放在沙发，相当于是有一个插线板放在沙发上，我可以坐在沙发上伸手就把那个线拿出来给手机充电。
我很懒的点就是我会经常大懒指使二懒，就是我在家然后收到短信，寄存柜里面有我一个快递，其实我也没有任何事儿，但是我一想到我要换衣服换鞋出去拿，我就不想这么干，我就开始规划别人，就比如我爸，他反正早上要出去晨跑，他晨跑的路线路过那个寄存柜，他就一定可以非常就不多做工的把那个快递拿回来，我就会安排他。包括上学住宿舍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把我跟我室友的路线全都安排明白，就是我去二层食堂他去三层食堂。
这人的懒惰真的好了不起啊。
好吧，那么关于经典懒侠的案例呢，我们说了家庭生活可能就类似于住吧，那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下衣和食。穿衣服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懒侠行为，就是晾了衣服之后不收它，然后直接就是下次要穿的时候把它拔下来然后穿，这个应该还蛮普遍的。
对，
嗯，你们有人是这样子的吗？
我是的，我几乎90%的衣服都是直接从阳台拿出来穿的。
你得十分真的是有原因的。
但我还见过更离谱的，就是有那种穿过一次但它又不至于要洗的那种衣服，然后一般宽裕的人家呢就会给那种衣服留一把独属于他的椅子，他的那些衣服就可以堆在一个专门的椅子上。但是呢我见过有人就是那把椅子其实就是他书桌前唯一的椅子，所以他会在用那把椅子的时候把所有衣服放到床上，然后睡床的时候把所有东西放到椅子上。
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现在因为现在家里大了，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衣架和我的床哦，我现在床的部分它是一个，它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圆形的那种台子，所以我现在床边的台子上叠着我的那些穿过一次但又没有脏的衣服，就是我现在不需要一把椅子了，就不需要挪来挪去，然后还有一个衣架是专门用来挂那些暂时还不需要洗的衣服的。
生活档次提高了。
是的是的，因为我过过那种所有的衣服都堆在椅子上的生活。
别太荒谬了。
那我这里还有更可怕的。哎，其实应该很多北方中学生就需要穿校服的学生这么干吧，就是冬天的时候回家然后会把校裤跟里面的秋裤一起脱下来，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一起把他们一起穿上去，就很方便啊。我上中学的时候反正是这么干的，现在不那么干只是因为就是我每天要换外裤。
但是一起穿很难，一起穿很难把他们穿得很平坦啊，
就需要一些技术。你把他们一起脱下来之后要把他们就是抖一抖然后挂起来，
还得有些技巧才行。
这个问题在哪儿？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把它一起脱下来的时候就是连着袜子也一起脱了，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就会忘记，就是有的时候它那个袜子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卷进两条裤子之间，然后你就会忘记那个袜子存在第二天。
然后你上学的时候掏出来一只吗？
你又穿了一双袜子，然后感觉自己腿那儿有点孤勇，然后一掏出一只袜子。
不得不说这真的好厉害。
我除了一些就是稍贵一点点的毛衣以外，我其他什么卫衣啊什么衬衫短袖啊我就直接就洗了。都但是毛衣的话我确实会翻一翻，而且还是那种250块以上的那种我才会翻。
不是毛衣应该进洗衣机的吗？毛衣可以进吗？
我会的。
毛衣为什么不
能？毛衣不能吧，它会缩水吧。
可以
放洗衣袋。
哦，可能不是羊毛毛衣，
羊毛
的
也可以的。
你们的羊毛毛衣命还挺大的。
我知道林兰给过我一个震撼，是林兰连羽绒服都扔到洗衣机里洗。这个是
不是？你不要造谣。
我
没有发
言。明明就记得，我真的记得这件事情。
不是，我要说一个林兰的大衣放进洗衣机里洗。
哦，对，是大衣，
这
是
真的，是
大衣，不是羽绒服。不好意思，我记错了，是大衣，大衣，大衣。
可以，我试过了。
就是此刻有三个点浮现在我
的
面前。
你的衣服命还挺大的， 只能这么说。
我就是说我都是有认真研究过，你以为我随便放的吗？我有感受过它的材质，然后我觉得是 OK 的我才会放进去。
等会儿，它的水洗标说它 OK 吗？
我有的好像有，我思考一下，反正我现在穿的，
只要他觉得，
反正我现在穿的那些都进过洗衣机，所以就是随便了，不论他水洗标写的什么，反正他们都进过。
就只有命硬的衣服才能在林兰这里活下来。
对，所以其实我很讨厌那种衣服，就冬天的衣服我不会买的特别贵的另外一个原因，除了我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贵的毛衣，就是什么300、400的那些毛衣，大部分绝大部分99%都是不能放洗衣机里面洗的。然后我想说 ,Hello, 我付那么多钱，你还跟我说我要手洗 or 干洗，我这些钱我是买你的设计吗？我买的就是我可以穿完之后放进洗衣机里面洗。所以我发现我的这一个标准就已经筛选掉非常非常多的毛衣。所以我现在的毛衣其实都不是特别特别的贵，反正那种要什么有羊毛的啊，然后都是不能机洗的，非常非常少，只有可能2-3件之类的吧。然后我也极少会穿它们，或者我穿了它们之后就可能会穿个3-4次之后再手洗一下。
我买衣服也是会。
你还会手洗？手洗已经是很重要的一步了。
我是每年冬末会把自己的羊毛毛衣挨个摆好送去干洗店的人。我在这方面最懒，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喜欢熨衣服，就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那些薄的衣服可能叠起来它就是容易就是压出褶子，我就是会把它们挂起来一排放好，到时候穿的时候就直接拿下来。
我也是买衣服会先看水洗标，我觉得毛衣都还好，毛衣我可以接受它不能机洗这件事，但是很多夏天的衣服绝对不能接受它的水洗标上直接写不能机洗，就再漂亮我也绝对不会考虑它。
对对对，
然后毛衣其实即便含了羊毛，然后把它放到那个洗衣袋里面，然后你的洗衣机开那个羊毛模式，它是可以洗的，
但这个很冒险呢。
但是我是不太相信我现在这个洗衣机，就没有冒犯我房东的意思，因为我确实觉得这个洗衣机看上去它确实有一个羊毛洗的模式，但我不敢用，因为我一旦用了，我赌上的是一件我为数不多的
贵价毛，
很贵的，对，而且那个可能就是100%的羊毛了，然后真的就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衣服，
所以我会把毛衣带回家洗，就是我过年回家就带了好几件毛衣在行李箱。
我也干过，
我见过就是感觉跟我处在世界的两端的一个人，就是之前认识一个前同事，他副业是做古着的，然后他就是开一个线上的古着店，卖点古着，他自己本身也有非常多的古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古着不管是衬衫还是裙子还是小衫儿，没有一个是可以机洗的。他不喜欢做家务，他每周有雇阿姨来帮他做家务，但是他不敢让阿姨来手洗他的衣服，所以他每周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手洗一盆衣服，手洗他当周穿的所有古着，好可怕呀！
我的衣柜必须是89%吧，89%都是可以直接扔洗衣机洗的程度。有时候还会有那种，他明明写了不可以机洗，然后我可能有一点点侥幸心理，扔进洗衣机洗，发现他没事儿，然后我就会特别开心。
哦，我有一个想要补充的是，我在爸妈家，我们爸妈家那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吧，就是都不怎么勤劳，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家最勤劳的是我的奶奶，但是后来因为爷爷奶奶不和我们一起住了之后，这个家里面就没有勤劳的人了，所以我们家甚至有一个洗衣机是专门用来洗鞋的，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刷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是刚好搬家有一个洗衣机，旧的洗衣机就搬来，它后面的作用就是专门洗鞋，运动鞋都直接丢进去洗，就可以洗得很干净，完全不需要刷。
哎呀，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洗衣机解决的。我哎，在座有人手洗袜子吗
？No，
那说明我们出现在这一集还是很有道理的。
不然呢？他还能怎么样？
我所有的袜子会放在一起洗，但是绝对不可以跟我的衣服混在一起。我在洗衣服这方面怎么说，可能是有一种强迫症吧，我的衣服不同色系的我也不会放在一起洗，哪怕我明确知道它不会掉色，只要它是不一样色系我就不会放在一批洗，所以我每次洗衣服都要洗好多批。
你太勤劳了，我做不到，我绝做不到。
六分真的有点高，我给你打四分吧目前。
对，你在
给你
在衣服这边耗电量实在是太高了，什么东西都是一锅进洗衣机的，因为我相信首先我会开高温，其次我会放消毒液，我觉得它可以克服一切东西，所以我的东西都可以一起洗。
到时候看一下评论区有多少勤劳的朋友们是会每天手洗袜子的，让我们震撼一下。
我感觉应该有很多人是就是手洗袜子，但是我们之所以相遇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都不洗。
好吧好吧，那我们聊一下吃的部分吧，因为吃的部分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懒侠作案区。先分享一个非常大家都会有共鸣点的一个懒侠标准吧，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宗的懒侠，你在做饭的时候贯彻的那个宗旨不是你要做多好吃的饭，而是你怎么做饭洗的东西才是最少的，就从来不在于我今天要用这个东西配那个东西。 No， 我今天如果我决定我要在家做饭的话，我脑子里面计算的就是我怎么样做饭要洗的那个东西是数量最低的。
我也会这样，就是我很讨厌，首先很不喜欢做饭，其次呢又很不喜欢洗案板，并且还很不爱洗刀，所以我每次就是希望我可以只洗一个锅一个碗和一双筷子，我就会把所有我要吃的东西全部都放在那个锅里煮。而且我买菜的时候绝对不会买要切的菜，连藕片我都会买它切好的一片一片的，这样我洗洗就能扔到锅里。包括那些菜呢，什么生菜啊或者是娃娃菜之类的，我也可以徒手撕，把撕成一块一块的放在锅里，不用刀的，然后也不用案板，就这样子养活自己。
我有时候还会，我真的要切东西的话，我就会找一些奇怪的东西拿来垫着，然后就直接切，因为我真的是懒得洗那个案板。就是有时候我算错了，我说啊，我居然有一个东西是真的要切的，那我就会找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垫着它，然后在上面切。但是很多时候我会用剪刀。
对，这里就要说韩国人最大的智慧，就是用剪刀剪一切。
一把厨房剪可以节省厨房20%的工作，我觉得30%。
但还要洗剪刀啊。
洗剪刀就还好吧，
但是如果你用它剪了一些比如说带油的东西，可能是香肠之类的，你用剪刀剪了那肯定还要用洗洁精
什么的，是是是，
也很麻烦。
那难道你不吃香肠吗？
我吃啊，但是这我要推荐有那种一片一片的午餐肉，是它分装装好的，
我也买一 片
然后我就会撕开扔一片到锅里。
举手，
就是这个盒马的。
你看，就是我们俩的分野就在于这里。我不仅懒，我还抠。你知道那些单独包装的是要会更贵的吗？你不在乎这个东西，但是我在乎，所以我才用剪刀。就是单独包装的，
因为我一盒能吃很久。
单独包装的是会贵很多的，包括你的藕片。我刚才就很想说，你要是那种就是单独包装的那种真空的藕片，它是会更贵的。收你的包装费和人工费。
而且我要说，就是只要你拿出剪刀，你已经在起跑线上赢了一个案板。如果你们家生熟案板分开，那你就在起跑线上赢了两个案板。
但是你就是不用剪刀的话，你就省下了刀和案板。
贵呀，朋友，哎，今天这个就没有把钱拿进来一起聊。
你也可以不吃肉不吃藕片啊。
我要吃肉的，我要吃香肠。
还有那种肥牛也很好，就是一片一片的。
我在家里最常吃的肉类就是肥牛，因为不需要做任何处理，打开盖儿扔进锅里就可以吃了。
对、啊、
另一个推荐的菜是我自己的创作，它是咖喱虾仁，只需要备虾仁和一包冷冻的那种青豆玉米胡萝卜的那种拌沙拉的那种粒，然后你不需要动任何的刀，也不需要动剪刀，就是一个锅就可以搞定整道菜。然后你还可以把米饭直接放进锅里，就端着锅吃。整个做饭的过程只需要用到一个锅和一个勺子。
你这跟预制菜有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它很新鲜呀，它是我现制的。
对虾过敏的人先退出去
啊，那你就可以吃肥牛版的这个东西吗？就是只要就咖喱可以放任何的东西，就是我之前做咖喱会很恪守就是咖喱的一些基本法则，比如说会放鸡胸肉和什么土豆丁胡萝卜丁，后来发现切起来太费劲了，我到底为什么要在咖喱里放那种需要切的东西，然后才就延伸出了就是可以放很多不用切的东西进去。
我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承受一天要做三顿饭，这实在是就是太耗电了，所以我一般晚饭会吃不需要开火的，比如酸奶。酸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它里面有大量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面一旦出现碳水你就吃饱了。我还发明过一道巨好吃，它又是晚饭，它又有很多蛋白质，它又能吃饱，就是希腊酸奶拌酒酿，很好吃，它吃起来像甜品一样，像吃起来像米布丁，哎，饱饱的晚饭就这么结束了，耶、yeah ！
但是如果我这么吃，我会晚上10点11点忍不住点一个外卖，就辣味外卖。那我是不是可能是把能量都用在午饭了？因为它的午饭就是荤素搭配，看起来非常可口。
我的早饭跟午饭会吃很好，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一天三顿都在做饭。
但是真的很好吃那种即食的面类，我就是很爱吃即食意面，因为我觉得即食意面真的胜
过
我觉得80%的外卖意面是有的。
哪个？
风味，就是谢霆锋的那个牌子。那个意面我觉得比空客的还要好吃，就它也是很好做嘛，就是你也增加营养，你还可以给自己再煎两个蛋，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餐。还有百胜厨的那个沙乐的面我也觉得很好吃，就是煮它的时候丢一点虾和豆腐泡进去就也会比外卖好吃很多。
那我还是觉得当你们开始选择做饭的时候已经是很勤快的表现了，真正懒的人是不会开火，不会煮
东西的。我知道林兰要讲什么，
就是你不得不做饭，因为就会
省钱。但是你这是省钱妙招，
是这个就你省下很多钱，然后它终究是比点外卖要便宜的，除非你真的点非常非常非常不好吃的外卖。我还有一个自己的那种懒人妙招想要分享一下，其实是想在之前聊刘子那一期的时候分享，但是我给忘了，就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因为像懒人一族必然就经常会点麦当劳，那你点麦当劳的话肯定就会有多余的番茄酱，因为我本人吃薯条是不点那个番茄酱的，我不爱吃番茄酱的薯条，所以就会有很多包番茄酱，我之前就会直接扔掉，后来突然就想到我好像可以把它们留起来，因为有时候会做一些非常基本的菜的时候，比如说像西红柿炒鸡蛋我都是要放番茄酱的，于是灵机一动把那些麦当劳的番茄酱全都留了下来，然后以后我在做番茄炒鸡蛋的时候我就会直接用那个一包的那个番茄酱，其实一包的话刚刚好是一个人的分量，那个甜度的那个调味就够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挺机智的耶，就是跟大家强行分享一下。
提到番茄酱这一点，就是这也是我留学生活的时候才发现的，蒜泥有那种成罐装的蒜泥可以购买，就是如果真的是自己做饭的话就可以替代掉剥蒜切蒜的整个过程。
对，就是思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其实就是那种你点外卖或者怎么样买咖啡的时候会给你那种糖包，也可以留着，因为自己家买大罐的糖或者大袋的糖它特别容易结块，但是其实你现在自己家炒菜用糖用的很少了，你需要的时候打开一个糖包把它用了就得了。我们这一期聊的真的是懒而不是穷吗？
对呀、啊，我在思考，因为作为一个基本不太做饭的人，我就是觉得在这方面，明明我才是那个不开火的懒人，怎么搞得好像我成为了一个很
我觉得这些东西
被移出群聊
是相辅相成的。
懒人点外卖其实也很贫瘠，因为不愿意去尝试，也不愿意去思考，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几个懒人互相嘲笑又点了一样的外卖。我们有一个同事一直在吃一个 京味儿菜的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因为他离公司只有300米，他就是他一个月至少要吃他那么4、5、6、7次。
好吧，那我们就 move 到社交的那一趴。关于社交的部分，其实我也是比较后来才想到的，因为一开始感觉懒跟社交不是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会觉得可能我是 I 人吧。但后来想着想着，其实 I 人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懒的部分，我懒得去说话，
反正就是讲话它其实是很耗费人的那个体力的嘛，你要不停不停的讲，同时还要动脑子，然后你脑子可用的部分，我会觉得它在固定的时间范围内真的只有一小部分，用掉就没有了。
而且我是经常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看到的一个现象包括我自己也在这么做，就是同一个表情包或者同一段话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在2个或3个群里面发
一样尤其是表情包，
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2、3个群，就是我们都在，但是他可能有不同的目的，然后里面在讨论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
不一样的
事情，对，然后你会同一个那种万能表情包这里发一个，然后那边也发一个，然后这边又发一个。本来发表情包就是一个懒惰的表现，就是你连自己的情感都懒得用文字去表达了，现在直接就是连选表情包都懒得选，直接这几个群都是发同样的表情包。
是的，我会因为懒得找表情包，所以就常常使用那些微信自带的那三只企鹅，还有爱心，
呲牙，
我真的很常用爱心。
我之前还有一些比较夸张，就是我自己也知道我很夸张的部分，我有时候在路上遇到同事，就是为了避免跟他说话，我就是会特地的绕路，或者特地的走的比他慢很多，就是那个走去公司的路上啊，我会特地的走的比他慢很多，我就是为了避免要跟他说话，就是我对那些同事没有任何的恶意，只单纯是我太懒了，我也不知道要该说什么话。我所说的这种同事是哪种类型的同事，就比如说颠颠，我有一次在地铁站里面看到了我们隔壁电台的颠颠老师，我看见他就是健步如飞，但其实他在我前面不是特别远的地方，我只要稍微走快一点点我就可以够上他了，但是我就是为了避免要说话这个事情，我就走得很慢，就让他自己远远去，然后他就飞走了。
说不定他也在感谢你，他也不想跟你说
感谢你的体贴。
更夸张的话，我是会特地在，就为了不一起搭电梯，我会在楼下多转一圈，然后我再上去。
这很正常啦，这很正常了，
这听起来很勤劳啊。
对啊，我觉得精神做工也是做工的一部分，就比如就是有一些脑力劳动我也真的很不愿意干，就比如有的时候其实也很经常，就其实就是别人想让你推一个另外的你认识的人的微信名片给他，但是就是于情于理其实就是你发了别人的名片出去，你要先跟那个人说一声，但是这对我来说是一步多余的 social， 我就很难受，就是我感觉我做了额外的工，我就不爽，所以我现在会直接打开那个人的微信号把他截图过去，这样就略过了我这一步，他们两个就可以自己沟通，你是从哪里拿到我的微信号，那人对方可能会提一下我不再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我只是一个快递员，所以就无所谓。
我感觉你工作久了就应该大家，我猜大家都是这样吧，就是你工作久了总有一些工作的社交场景是会一直发生的，就比如说有人来问你一个东西，然后你可能基于各种的原因要接受或者拒绝，然后这种事儿发生多了的话，你就会觉得我需要一套话术了，然后你就会形成一套标准话术，你每次都发一样的话给不同的人。
对
哦，我有的时候会想，哎，类似的话我是不是发过，我就会去搜我自己的聊天记录，然后把它粘出来，前头开头结尾改一改发出去，
复制。工作久了，大家社畜是会理解社畜的，就是当有一个人很久没有回你信息，你应该知道对方可能要么是在婉拒，要么就是真的太忙了，等他想起来可能过一天再回你也是有可能的，会逐渐看开，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今天还看到熊阿姨的微博，她分享了一个她多年前的经历，她又说她之前想要去邀请一个明星来拍杂志封面，然后那个明星的经纪人是他的大学同学，当时他的大学同学跟他说这个明星已经进组拍戏了， 啊，剧组拍戏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短期内肯定是不太会有时间了，而且已经有事情在忙。琼阿姨说这句话很妙，我也觉得这句话很妙，很想学习一下各行各业如何
委婉的拒绝吗？
但是你没发现其实很多工作就是懒人的很多工作都来自于就是既往工作的改吧改吧。
你不要这么说我们创造性的工作啦。
不是，我最近在进行的一项工作，我甚至开始去翻我本科时候写的一个学期小论文。
对吧，我就经常这样，然后经常就是觉得哎，我好像在这里写过一样马上可以拿来用的东西，然后找回去，就是我又做工了，我又翻了半天文件夹，发现自己当时留下了一坨屎，真的很神奇。
而且我还当时的那个文件我还没有保留，我是去翻邮箱，因为那个作业是用邮箱发给老师的吧，我还翻好多好多年前的邮箱，然后在那个邮箱里面找到那封邮件然后去看的。旅行应该也是社交的一部分，强硬归类。我不是不爱旅游，我蛮爱旅游的，但我是真的不爱做攻略。我最喜欢的旅游就是我的那种赶尸人朋友跟我说，我打算什么一个星期以后要去这个地方，你要不要一起？这个是我想的最完美的，就是我每次最完美的旅行的开始。我会说好的，我要一起，然后他就会给我发来他做的一个详细的文档，那个文档详细到你要买什么时候的哪趟车或者哪个航班，然后到每天然后住在哪里，然后酒店他会都订好嘛，我只需要摊钱，然后吃什么东西，去哪里玩，就我可以完全接受，没有任何的意见，只要你不让我去想。这个是我的最完美的旅行。那最可怕的旅行就是和同样是不爱做攻略的 P 人朋友去旅行，就会很灾难，会遇到什么买错航班订错酒店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只要别让我想，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任何地方我都觉得很好玩。就是
那个子，是因为那个子之前没有参加我们真人 P 人那期的录制嘛，但是那个子的 P 人类型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更佛一点的，
我觉得他是高，
对，他就是更佛一点，
对对对，
他可能不会，他被 J 人吓到的那个几率会稍小一点点，但因为可能像 J 的那种类型是会被一些 J 人的高计划给吓死，
我是会吓到，
不是，我可能是那种服从性很高，包容度很高的 P。就是我非常享受被赶的过程，就是一个完美的尸体，非常完美的尸体，没有任何意见，对整趟行程都不会有任何意见，然后会非常乐观的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不会对你做的行程有任何的抱怨，然后只要别让我想，一切对我来说都完美。
这也是另外一种旅行好伴侣。但这我真不行，我是自由的尸体，就是我一定得我想去哪儿或者是什么时候去，我就自己这样子去。如果是规定的很死的时间，我就会啊尖叫。
所以我很害怕没有 J 人带我玩，我一有机会我就会去跟我的 J 人朋友摇尾巴。最近有什么旅行计划要记得叫我，
把这一具尸体带上。
我们昨天他还在群里面去，就是我的那个J 人朋友还在群里面在吐槽他的元旦行程怎么怎么样，我说你看吧，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完美的尸体，所以下次还是带我一起玩。
我刚才突然还想到一个可能是社交的懒点，就有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可能比较热门的电影啊剧啊什么的开播的话，有时候我就会懒得看，然后我就会等一下谁先看，看完之后你告诉我好不好看，我再去看
啊。这样讲我真的很勤快，因为发现好像自己是这个角色，
默默的坐享其成。就因为可能同时有好几部可能新的那些综艺啊剧啊什么的都开播了，然后你就是我的休息时间也蛮有限的，然后我就是坐享其成，等一下哪个勤快的人先看了，然后告诉我好不好看，然后我再就享受这个筛选之后的结果。好吧好吧，反正就大概是会有这么一些个我们总结出来的懒侠的一些经典案例吧，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多分享你们作为懒侠的一些生活经验和经历吧。这个我们这个夜聊来到了最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上一下价值的，就是为 我们这种懒惰的生活做一些辩护。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懒侠他不是说真的懒得活或者是非常非常的凑合，其实是在活出一种最高的性价比，其实是一种很难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是要平衡到你个人的这个收入水平啊，你的生活状态啊，然后你找到那个最优的那个交汇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懒人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辩护和价值升华吧。
我觉得懒呢，它其实就是很看你对自己精力的一个合理分配，就你要知道自己对哪些事情可能更感兴趣，然后把有限的精力放在你更感兴趣的那件事情上，然后对一些你觉得可以凑合一点的或者是不那么用心的东西就可以分配少一点的精力。它其实是需要你去动脑的，而且还是一个你认知自己需求的过程，努力给他上价值，就是你真的要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更在意啊，或者是更爱什么，这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同意同意。
计算出来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发现哦，它是最适合自己的，而且可以付出最小的一个工，享受生活那个美妙的瞬间，就是你可以不用做工的时候。
我本来这里写的就是懒惰也是因为我们的能量是有限的嘛，就像以前看自控力那本书里面也写到，那种意志本身是有限的，你把它花在了一个地方就不能指望它还能用在其他的地方，那可能平时真的工作呀学习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累了，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就很让人很难提起精神来去应对。我觉得我在北京的时候生活就会更懒一点，然后现在来到杭州好像有多花一些力气在生活上，开始慢慢变得好像有点享受打扫房间这件事情。我之前会觉得超烦，但是现在觉得那个过程还挺治愈，挺快乐的，就是我现在每周都会很认真的就是做一些清扫的工作，那个在之前是怀抱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在做。还有就是我感觉可能懒惰本身有一点被污名化，因为一个懒人他的宜人性肯定是要远远低于一个勤劳的人，因为一个勤劳的人他会就是给外部一些正的外部性，就像我以前跟一个人聊天，他说他们合租的那个室友是一个保洁阿姨，他们就非常高兴，因为那阿姨总是会把家里面打扫得很干净。就是我们对于勤劳这件事的歌颂和我们对别人勤劳这件事情的期待本身就带有着一种因为他的勤劳可以给我带来一些什么好处，所以我们才会对懒惰这件事情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就是比如说我就传统的女性，就是我像我的奶奶这种真是一辈子勤劳到现在90多岁还要每天一定要把家里面的地都扫一扫拖一拖这种状态，他自己真的很高兴吗？可能他做了一辈子他确实觉得他很享受这样，但是其实这一定程度上就是被规训的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你可以不做的，你不做并不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它也并不会让生活变得糟糕，只是就是活在那个勤劳的期待中。就像吴师傅最早开始说的，一旦你要勤劳的话就会发现要干的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种，所以其实就拥抱懒惰就是一种自我解放非常重要的一环吧。
这个价值上到顶了已经。
今天这个夜聊也聊了这么多，反正就是一个从头到尾形成了一个非常自洽的闭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多给我们评论、点赞、收藏，也祝大家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的懒人，然后也不要指望用别人的勤劳来补全你的生活吧，就是大家都对自己负责，大概就是这样。
就这样吧。